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欢迎收听，不管今晚喝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们迈入了第11集嘞，
好感动哦，真的。
那时候想说我们两个是不是那出头热的人，可能录个前几集就不想就放弃，就不想继续录了。
真的，可是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可以互相督促，就觉得真的有点感动破十。
但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不论是职场或是家庭，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话题可以一直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想法跟话题其实源源不断啦，所以我们每周都有新的主题可以来拿出来讨论或是聊天这样子。
真的，我现在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那个聊天频道，有没有？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是我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从早期到现在其实有明显的落差，在于是说我们那时候早期在录的时候，其实讲话的不论是内容啊，或者是我们讲话的空洞其实还蛮多的，但是那还好可以都靠后置去剪辑。但是后面就是我们录的后面的这几集，这几个礼拜来录的这几集，我明显有感觉到剪掉的部分就比较少，空洞的部分也比较少，而且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比较已经建立起彼此在聊天那个默契了，所以不会说我讲完你没办法立刻接我的话去讲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那个概念就有点像是熟能生巧，就是可能常常在我这样讲也蛮妙的，就是有点像是常常在做某件事情，然后你已经习惯那个 tempo 了，所以你其实做到后面可能就会真的是像你当初讲的会越来越顺的那个概念。
好啦，那这集我们要聊什么，主要是想要聊我们带小孩子出国的事情。我问一下 Ivy， 你有带小孩子出过国吗？
有啊，而且还蛮多趣事可以分享的。
而
且有恐怖的回忆。
好，那就直接来，先来一个恐怖吧，刺激的。会不会讲完刺激的到时候分享我的就觉得没什么
了。那你先分享好了。
我的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有很多就觉得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一些良好的建议跟提醒，就是说如果你要带三岁以内小朋友出国的话，一定要携带娃娃推车，一定要，一定要，这很重要。
我觉得推车蛮实用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推荐，就是那个宝宝的背巾吗？就是你知道有一种背巾，它是有那种腰凳的椅凳的那种。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我觉得带小朋友去推车很重要，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可能不太适合推车的话，我觉得那个就很好用。
可是你说的腰凳是不是那个腰的那个地方用一个魔鬼毡粘住，然后面
对对对，
他然后宝宝趴在你身上前面嘛，然后在那个两个肩带系着。
对，没错，就是那个。
但是那个东西好像比较适合婴儿吧？如果是2到3岁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毕竟有一定的重量跟体积了。
可是我跟你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但是我后来觉得啊，就是应该说2岁内啦，三岁我觉得还是要看小朋友的体型，但是2岁内可能刚会走路的那个阶段，其实还蛮爱淘宝的，所以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我都会带出去，我觉得蛮好用的，因为有些地方真的是比较不适合推车。然后小朋友又要你抱的时候，你知道妈妈手爸爸手就是这样来的。
哦，我知道，
一直抱着真的是很，就像你讲的，那因为有点重量，那你又一直这样抱，我觉得是那个辅助的啊，就是绑在腰上那个辅助的，其实是可以减缓你手的不舒服啊。
嗯，就是分散你身体的所有支撑力，不要就是用手去抱小朋友。
没错，因为我就是长期，因为我就是蛮爱抱小孩的、啊、然后就是有时候出去可能觉得这样比较，他们很累的时候会比较鲁啊，然后我就会抱着，然后就觉得哦，真的有那个真的是解救妈妈的手，不然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们工作也是用双手，就觉得手的负担很重。
诶，那你有滑鼠手吗？
我怕话题跳太开
，
没有没有，应该是说不是滑鼠手啦，就是说，因为你有小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因为我们常抱小孩，然后加上你常常在使用电脑，然后如果你可能像我就有一点比较不好，就是姿势不良，所以就会常常造成我的手或者是肩颈背什么有点不舒服，我觉得这是有点职业病加父母病。
但我觉得那真的要及早治疗，不论是针灸还是看中医，不然那个真的是、
啊啊、
久了就会变成一个病患，病那个病患哦，还是
就是隐形的，突然有点词穷，反正就是会造成你的那个隐疾啊，应该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而且就像你说的，
嗯，
你说，哎，我是要讲推车，你也是要讲推车。
我是要讲那个腰凳，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太好笑了，先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出国很实用，但是我真的很想分享，就是我们家之前出国的时候，我就是都会带着嘛，然后就是我一直背，我记得我背了好几天，背着小孩背了好几天，然后最后一天我老公看我可能比较累，他就跟我说好吧，不然我背。结果
你老公背那个啊？
不是。真的太好笑了，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说原来那个背巾是有腰围限制。
对啊，我记得它有一定的腰围宽度、欸、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是当下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因为我觉得不舒服，然后因为已经连背了四五天，然后他就说、
欸、你也很厉害耶，四五天耶、欸
啊、就没办法，因为就是
那、啊、你们是去哪一国？
我们那时候是去冲绳。
诶，冲绳不是一般，你们是自驾吗？
我们是自驾，但是就是会有些时候是背着小孩，比方说你在那个国际通逛街的时候、
oh.
你可能不是比也是有推车，可是小朋友可能有时候会讨抱嘛，那就抱着他、嗯、但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嗯、我老公那天真的非常诚恳跟我说他要帮我背小孩，然后结果我把那个背巾脱下来发现他没有办法控，我当下真的是没办法了，我当下真的是笑翻，就是你也不能生气，因为我就是不舒服的状态下看到那个情况，真的是笑到翻过去。
老公也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你这件事情，发现他没办法。
对，所以我在此证明那个腰凳。就是宝宝背巾那个是有腰围限制的哦。
有啦，那个就只是一个类似那个束缚带的那个魔鬼簪，那也有啦。
我现在、
啊、
我就是从那次之后才知道啊，我就觉得真的蛮搞笑的。
哇，那时候弟弟出来了吗？还是只有姐姐？
那时候就是带姐弟一起出去，然后弟弟还比较小。
哦、
对、
哦，
这个我可以等一下再分享，这个实在是太好笑了。但是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觉得需要带推车？
因为我们算是仔仔第一次真正坐飞机出国，然后我们出国，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香港玩。对，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出国前，我还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去租借推车。但是后来我幸好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租借的是那种轻便型可快速展开的那种的推车，幸好我有借，不然我去香港我真的会累死。因为你知道香港路小，然后阶梯跟那个坡度也多，所以如果我没有推车的话，我从头到因为仔仔那时候好像也才两岁半至三岁，诶，没有，三岁多了，然后他就像你说的，他这时候是属于极度要人讨抱的一个年纪，而且因为我们如果出去玩一整天的下来，也不可能说停留某个地方特别久，让他好好休息，也不可能，因为我们可能是已经安排好规划好那个点跟点的一个行程了，所以我们会一直跑那个景点，所以就是一整天下来的时候，小孩子毕竟会累嘛，他们累了，他们就是要休息，然后休息就是要看是要坐推车或者是要抱抱。 但是我们幸好我有借推车，所以后来就他都基本上都是在推车上。只是像你说的比较不方便是说因为他有阶梯或是他有电梯手扶梯，然后如果我是让仔仔在推车里面的话，那毕竟手扶梯跟电梯比较不方便搭，这个你应该知道，因为很多的不论是台湾或者是国外的那个手扶梯基本上娃娃车是没办法直接搭上去的，然后如果电梯的话也是要等，所以比较麻烦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后来我们想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就应急一下这样子。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应该说可能去的地方并不是非常的适合推车，但是推车真的帮助很多，因为他如果没有推车睡，你就真的只能抱着，有时候哦那个时间一久真的很可怕。
对，而且幸好我们记得推车好像还可以仰视，就是说稍微按按钮，他还可以稍微头往后面稍微的休息哦。对，不是那种立只能坐着立的那种。对啊，然后因为我们记得是轻便的，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可以遮阳啊，或者是那个全罩式的那个防护的那个，没有，我们就很简便，真的很简便很简陋的一个轻便型可登机可以拿去机上的那种折叠式的那种娃娃车。对，
嗯，
然后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1月，然后因为那时候香港也有点冷，所以因为是很轻便，所以没有任何挡风遮雨的那个
罩子。
对，所以最后面我们因为它也会冷，然后小孩子累了窝在里面坐着睡觉的时候，我们会也是拿大外套把它披着。
哦，对啊，我觉得外套蛮好用的，因为我们家之前的那个推车也是，它其实是有罩子啊，但是它是那种没有整个遮起来的，然后我都会用那个外套，因为我觉得其实外套你找那个比较薄一点透气性好的就可以把它罩起来，我都习惯性是这样子用。
没错没错，所以我真的觉得建议3岁以内的爸爸妈妈如果要带小朋友出国的话，推车轻便型可登机的娃娃车是必定一定要带的，不然你就是像 Ivy 说的去借那个腰凳。诶，腰凳可以借吗？因为因为你知道吗，仔仔好像2岁半的时候，我们之前买的我那个推车就卖掉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这次出国去玩的那个推车其实是租的。
哦，好酷哦，
而且很便宜，
有
很便宜，所以我不知道腰凳能不能借，还是跟亲朋好友借这样子。
对啊，通常都是跟亲朋好友借吧，因为我自己是都会留着啦，然后就是如果周遭的可能亲戚朋友比较好一点的朋友生小孩有需要就会给这样子，不然我其实通常都会留着。
真的，我觉得你真的是好榜样。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真诚的夸奖你吗？
怎么说？
因为我在生仔仔的时候，我80%的东西都是跟你拿的、欸，都是跟你借。
我后来才发现，
器呀、啊，或者是月亮枕，哎、欸，月亮枕好像也有，对不对？就很多东西都是跟你借的。
我跟你说，我现在才发现多好笑的事情是，某一天我的现任的同事，她就怀孕，然后用那个束缚带，怀孕有时候后期肚子很大的时候用那个束缚带啊，
嗯，是。
然后后来她就某天笑笑跟我说，那个束缚带是我以前用的，就是已经经手过，她是好像第三个吧。那我就心想说，哇。因为有传承这件事情真的是这种感觉，就要在外面留了一会之后，然后回到我身边的人在使用，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很酷诶、欸。
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你的？
因为就是当初我就借给同事 A， 然后同事 A 后来就是他生完小孩之后他又转正给同事 B， 然后同事 B 后来知道我现在那个同事怀孕，然后又转正给他，然后回就是绕了一圈之后发现那个是我的、
哦、
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酷诶、欸、
可是我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毕竟那种东西能重复使用就很好啊。对啊，
我觉得很好，只是觉得有点感动，因为你看啊，我女儿已经7岁了，然后从当时怀孕到现在，诶，那个东西已经存在8年，然后就帮助了几个孕妇，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莫名感动。
我觉得这很棒很棒，真的
真的，就是大家如果有购入可以分享给 周遭的好朋友，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使用的时间比较短啊，就是可能几年。我是说比方说像推车啊或者是背巾那种的，我后来也都是就是分享给周遭的朋友这样。
嗯 ，OK， 好，那
我真的不知道有租借、
欸。有，我可以事后放在那个我们的这集的那个简介里面、嗯，把那个相关的资讯，对，
大家也可以，就是
它不止可以，它好像它是全省都有店面，然后它租借的不止推车，还有一些小朋友的玩具啊，或是一些婴儿用品都有可以租借，而且其实很便宜耶、欸，它是靠。以天数或者是以周数来计算的，就是很便宜，我觉得。
欸，可是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像有些东西，比方说你像推车好，它其实你带出去，其实多少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可能磨损
坑坑碰碰
或什么。对对对，那个是没关系的吗？
那没关系耶，重点是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借的时候，一般我们去借的时候，我自己想象可能对老板会先仔细说。我借给你东西要先拍照，对不
对？
对
对，没错。
说确保我借出去的东西是完整无缺的，然后你回来的东西我也要再次检查。但是没有欸，他借给我的时候就从那个藏品的盒子里面拿出来给我，然后就说问我会不会组装，然后我说我不会，然后他就很快速的跟我说，那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做，然后问我有没有需要额外拿那个，因为我们的登机，我那是借登机的嘛，所以他有个登机的袋子，问我要不要额外拿袋子，反正就是里面的所有零件他都给我了，然后我拿去还的时候，他就说哦好哦，那你签个名，然后多少钱还给，好像是押金嘛，多少钱还给我，然后就叫我摆旁边就好了。哦，我说嗯，不用检查吗？他说哦，不用啦，没关系。我说哇，怎么这样这么好，
很信任呢、欸。
但我说真的啦，因为它毕竟是二手的，不断的去租借的一个婴儿幼童的一个器具的一个店面，所以相对的，如果你没有很 care 是否一定要用新的话，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可以帮助到很多爸爸妈妈。
哇，我真的觉得很方便耶，就是我不知道有这个服务。
真的，我觉得真的可以，我再贴那相关的资讯给你。
OK，
对啊，好了，我们要拉回主轴了啦。
OK OK，
一集才半小时，
啊、
我们已经聊了快20分钟，都不是聊到出国的事情。
有啦，有聊到出国用具啊。那好，我们再回言归正传，就是来讲一下出国的有趣的事。
好啊、我先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香港，其实我会带仔仔去香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要带他去。那个香港迪士尼，因为那时候我想说迪士尼是每个小孩子的梦想，每个小孩子最快乐的天堂，然后我想说诶，日本可能有一点远，也有可能，因为那时候好像刚开始开放可以出国，所以日本的不论是机票或者是住宿其实都还蛮贵的，所以后来我们抉择了之后，最后我是选择香港的迪士尼。可是我跟你讲，千算万算不如这一算，就是说我因为我们在去之前，我们在那个家里给他看电视，都是属于那种小猪佩奇或者是什么什么飞机或者是什么火车的，从来没有给他看迪士尼相关的影片或者是卡通，所以等于是他去到迪士尼，他对那里完全是不熟悉陌生的。对对对对对，他不知道米老鼠才是主角，因为你知道吗？去迪士尼的时候不是可以跟很多大玩偶合照吗？然后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跟第一只玩偶合照是布鲁托，是黄色的狗狗，
嗯，
布鲁托，对，所以他就以为布鲁托是整个迪士尼的吉祥物。
天哪！
所以拍完照之后，他就说狗狗呢，他要狗狗。我说没有，是米老鼠才是。然后而且去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嘛，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蛮冷的，然后他一下子就累了，所以后来基本上我们去的，因为迪士尼我们是排一整天嘛，但是他去好像到10点多，他就直接在那个娃娃车上睡到下午了。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会累，因为3岁的小朋友，我觉得体力好像也没有到非常的好，就是他们还是需要睡午觉啊那段时间、
哦。
而且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如果我自己的经验是，只要带小朋友出去，就算他们都没有做什么。他们就是会比平常还要累。
嗯，没错。
对，我就 我这点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可能很兴奋吧还是怎样。
所以总结我刚刚出带他去迪士尼的那个回馈之后，我觉得啊，如果真的要带小朋友去类似这种比较大型的主题乐园的话，一定要四五岁以上，就是他对于里面的卡通人物他有一定的认知，他也认识了。像是环球影城里面不是最近有一个那个马里奥，
对
对啊，或马里兄弟，所以就比方说他可能有看过这部的卡通，他也知道里面的角色，或者是他有玩过 Switch 里面的关于马里兄弟的任何一款游戏的时候，你再带他去那个主题乐园，他才比较有共鸣。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我真的可以跟你分享一下，但是我还没去。
靠
是吗？不是，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下个月要去，然后我就一直就是从我们打算要去的那个时间点之后，我几乎是每个假日他们在看影片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看，比方说攻略啊，里面有游行啊，然后包含我上个礼拜还带他们去看电影，就是
有，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所以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就像你讲的，因为我会觉得，既然我们要去游乐园玩，我就希望他们可以认识里面的所有的角色，然后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啊，我就会觉得说这样比较可以融入其中。那因为小朋友真的是像你讲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如果多接触一些那样子的东西，其实你就会知道你去那里是有多好玩。
没错，就是你在体验跟互动的那过程中，你就知道诶，你在跟哪个角色在玩，或者是你在玩的过程中你比较有共鸣。
没错，而且你知道我真的还很专程哦，就想说你们要不要扮成玛丽兄弟。
你说那个姐姐弟弟吗？
对啊，我就说你们要不要扮玛丽奥兄弟，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兴奋，然后我就觉得这就跟我小时候就是很期待出游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哦，有给他们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好。因为其实说真的，带小朋友出去玩，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尽量行程不要排得太满，然后就是可能一天一两个点。
对，
然后
对，没错没错没错。
嗯，
觉得如果是五岁以内小朋友，真的你不要以你自己的角度去想说怎么样排，是因为大人可能脚程比较快，大人吃东西也可能比较快，或者是大人不论是大小便随便找个地方，诶，不也不是说随便找个地方，就是只要有厕所的地方你都能快速解决。但是如果有带上小孩子，所有事情都要放大，不论是时间金钱都要放大个三四倍以上。
就是你，因为我觉得你的概念应该是有点像是可能我们出去玩我们都会安排，然后都会想要照我们的 schedule 走，可是带小朋友去你就是绝对不能这样。因为如果你一旦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你就很容易把自己弄得情绪不好，因为小朋友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很难掌握，那你就是时间可能估两个小时，你就要尽量抓三个小时这样子。
没错，你这句话完全是重点，这集的重点就是这个。
哎，
真的啊，
就是，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你可能好，因为我是属于会规划行程的那个人，所以我在规划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往往会忽略掉小朋友是不是要睡觉，小朋友是不是会因为他要上厕所而 delay 到后面的行程，这些我可能第一次在规划的时候可能都会忽略掉，所以会导致到最后如果因为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就是要上厕所嘛，我们又不可能叫他忍着，然后他上厕所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下一班的不论是我们就看好的车次或干嘛 delay 到，那我们是不是后面行程也会跟着整个往后延，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完全要去计划在你的行程里面去。
对啊，不然就是你可能要走一个那个 freestyle， 就是可能比较随性一点，就走到哪玩到哪也是可以这样子啊。就是重点是就是不要太理想化，因为我觉得小孩真的很难控制，就是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啦，因为其实很多爸爸妈妈说为什么要带这么小的小朋友出国，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记忆，但是我后来总归我自己接纳后，我觉得其实那个记忆是留给爸爸妈妈的，最起码你觉得你带小朋友出去他们是开心的，你也跟着开心，我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记忆。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好像一岁多的时候我就有带她去北海道，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觉得就是很多人也会讲说其实小朋友
员工旅游对不对，
对，员工旅游
草莓有跟的那一次，
没错，
我没有跟，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向上那时候有分好 不同团，我好像是去别的国家，你是去北海道，
没错，
听他们说那个螃蟹不好吃，太多了，然后不好吃都冷的。
因为好像是有点像冷盘的概念吧，可是因为你就想再怎么好吃的东西每天吃你会觉得不好吃。
但听他们说你老公一直帮忙拍摄，摄影组的。
他就很爱拍照啊。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那一天很冷，然后因为其实带小孩的人也不多，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就是穿了一个全身就是整个包起来的那种羽绒衣，很像一只熊，然后所以大家都叫他熊宝。
嗯，
他就从此获得了一个外号，我就觉得很好笑。
很可爱啊，很可爱啊。
不是，最好笑的是因为他那时候刚学会讲话，所以看到每一个人不管是男就是不管年纪多大全部都叫姐姐，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嘴巴好甜。对，我印象很深刻。但我觉得是我是想要讲说，就是真的带小朋友出去都是父母的回忆，然后也是他是真的没有印象，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让他想起来的做法，就是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出去玩他都会拍影片，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就会一直让小朋友看啊，然后让他去回想起那些事情，然后他就会知道说即使他真的没有印象，但是他看过影片他就会记得说他有去过那个地方。
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我觉得对父母而言是蛮有意义的啦，真的。但是小朋友说真的是真的没有印象，因为像我家弟弟他那时候好像一岁多吧，一岁多刚学会走，快两岁的时候他去那个冲绳的时候，他就我现在问他他真的都没印象。
你说一岁至两岁？
对，他是真的没有印象。
哦，因为我这仔仔那时候三岁的时候，也就是今年过年我带他去那个香港的时候，我们第一张是排那个乐高探索中心，就是以乐高为主题的一个小乐园。然后因为我们这次去的话是5天4夜，然后就当然每一天都有排不同行程，但是整趟玩下来仔仔只有对乐高有印象而已。
但是我觉得像他现在这个年纪他其实是慢慢有印象了，所以我觉得大概两岁后吧开始去上学，就是上悠悠班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记忆力就是会比之前更好，就是会记住某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就是比方说他喜欢的东西啊之类的。
哦，我另外再抱怨一下，就是我刚不是讲到迪士尼吗，结果迪士尼整个玩好之后，你知道我家儿子在迪士尼里面大吵吵什么你知道吗？
他要看狗狗吗？
不是，他就说他不想在这边玩，他想去汤姆熊玩。
哦，我好像可以。
我想说靠，硬被花了7000多块在一家三口来迪士尼，然后结果你跟我说你想要去玩汤姆熊。
欸，可是我跟你说小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欸，应该是说他们的那个点，他们不知道迪士尼跟汤姆熊的差别，但他会觉得汤姆熊很多可以玩的东西，但是迪士尼可能就是看一些娃娃走来走去，他不懂那个乐趣你知道吗？
所以像我刚刚说的嘛，其实不要都是依大人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角度去看待。
没错没错。
对啊，
因为你没有，
后来换个心境去想，可能就觉得哦原来如此，所以我自己不要太纠结于说我花这么多钱带你来，结果你却说你吵着你想要去别的地方，我觉得不要太纠结于在这一点了。如果你不要太纠结于这一点，基本上整个旅程都是愉快的。
对啊，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你如果比方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规划的人，可是往往不照着你的计划走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会很差。所以我一直觉得带小朋友去任何地方，就是尽量保持着我就是出来旅游我要开心，然后不要纠结于花多少钱或者是小朋友的态度，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没办法控制，你就只能让自己开心一点这样子。
那你出于北海道去冲绳还有带小朋友去哪个国家？
我们家是很爱去日本，所以像我女儿就去日本去了3趟。
哇哦，很多耶。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小孩好像蛮常出国的小朋友也蛮多的，我觉得我家是算还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值得分享，就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出国前尽可能的不要生病，因为
谁会希望出国让小朋友生病？
对，但是因为你知道家里有小孩，就是很容易很难控制嘛。那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比方说家里有一个人生病，有可能会交叉传染之类的啊。
嗯嗯。
所以我就是会觉得说，如果小朋友生病的话，应该是说出国旅游的时候会希望可以带一些那个，可以去诊所拿一些常备药。对，因为你如果出国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看医生。那我们因为日本很多药妆店，其实可以买到很多大人的药，可是很难买到小朋友的药，而且它上面写的一些资讯你又不能肯定它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出国的话可以带一些自己那个小朋友吃的常备药。
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这也是重点。
因为我是惨痛的分享，就是我儿子那时候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冲绳自驾，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自驾经验就是那个感受还蛮好的，所以第二次就带着我们就一家四口去，然后就好死不死那一天我们也没想到真的会这样子发展，就是我女儿先生病，就是出国前先生病，但她出国的那一天的前一天就好了，就我们就想说应该还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去了。结果那一天出国的当天，我就开始觉得我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他那当时的症状是有点好像肠胃型感冒，有点拉肚子这样。然后我就当天我就觉得我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晚上，隔天，然后我儿子好像有一点症状出来了，然后导致于我们五天四夜的行程里面有四天，我跟我儿子都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你知道出国不能吃东西是多么悲惨的事吗？
我知道，我知道。
对，所以我们就只能去一直去那个日本的，还好日本的饭团还蛮好吃的，就是去买日本很清淡的饭团，
梅子饭团吗？
各种口味的饭团都给他吃过一遍，然后就觉得天啊，我好悲情哦，就真的都不能吃哎、
欸。啊，而且女友一直背那个腰凳。
对，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是自驾嘛，然后就是有跟他们借那个安全座椅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在过程中，我儿子吐，我女儿也吐，然后又一直狂拉肚子，然后我真的觉得天啊，怎么这么悲情。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最厉害的其实是你老公欸。
没有，我跟你讲，我老公从头到尾都没事，但是呢回国的前一天他在机场突然觉得他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天啊，我真的很害怕，因为那是我上一次出国的经验，就是疫情前，然后就这次导致于我这次要去出国前我真的很紧张，我就一直每个礼拜都在跟他们讲说千万不要生病，但我后来想一想、哦、我还是把药备着好了，因为觉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今年过年去香港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虽然各国已经开始慢慢的解除一些什么防疫的一些措施了，但是因为毕竟这次是我第一次带仔仔出国，也是疫情比较好一点的第一次出国，所以我们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也很怕我们出国如果买不到药，或者是买的药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的话，那比较问题就变得比较大，所以我们会先在台湾备好药。但备什么药呢？我们什么药都备，感冒药、肠胃药或者是止痛药之类的我们都备，不论是药粉、药水或药丸我们也都备，然后擦伤的 OK 棒也备，就是你想得到的我们都备了，都各个都备一份，然后就因为我是觉得当备着，你起码你出国万一怎么样你心里比较安心，就是想说我们能及时的有个止血的方法。但是也幸好我们就是这趟出国回来我们那些东西都没有用到，我是觉得我真的很阿弥陀佛。
诶，可是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应该很多人会很好奇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感冒药水应该是还蛮好取的，可是像那种肠胃药啊，你要怎么样去买到小朋友的？因为其实很多西药房那种成药的地方是买不到小孩用的。
我忘了那时候好像是去诊所请医师配还是直接买成药、
oh, okay.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比较那个保险比较安心一点，还是直接去诊所跟对那个有可以开药的执照的那个医师跟他说你家小朋友是几岁几公斤，因为好像会看公斤数跟他的年龄去配那个配几他可以吃的成分的药，对啦，然后就说我们是要出国，然后为了要比较保险一点， 想配个药给小朋友备着用，这样以防不时之需。
这个也是重点笔记，就是就是可以跟就是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但是又怕小朋友不舒服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去找那种家庭医生，然后跟他说我们有这个需求，然后他就会开那个药水给你，或者是有那个功效的药粉给你，这样我觉得是还蛮需要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而且你知道小朋友其实是有可能会晕机的嘛，就是坐飞机不舒服，然后其实那个药局啊或者是家庭医生的那个诊所都可以开类似的药给小朋友吃。
我不知道
耶，因为我家本身会晕车啦，然后有些小我知道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坐飞机会不舒服，所以其实那个好像诊所也可以拿到相关的那个处方签。
你说的不舒服是指那个升空的时候耳鸣的那个状况吗？
耳鸣也是会有，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晕眩是可能飞机晃动比较大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像晕车的那种状况。对，耳鸣应该是也是会有啦。
这趟旅程好像仔仔还蛮乖的，就上飞机睡觉下然后醒来就已经到了，所以还好。
我觉得在飞机上睡觉很有用耶，就像我本身有晕车的体质啊，我每次上车都睡觉，因为你如果不睡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你会比较不容易不舒服。
是，
而且我跟你分享一个我朋友他们家小朋友就是买了那个成药的晕车贴片，然后结果他就是好像不适合那个小朋友的年纪，然后他就有一些幻听。
等一下，晕车贴片我只听过晕车药，欸，贴片是什么？
没有，有贴片，就是他可能贴在你的某些部位，我不太确定是哪个部位，然后它就会让它可能有舒缓的效果。可是因为那个其实还是要看年纪，然后当时我朋友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整个是吓傻了，因为他说他小朋友出现那个幻听的现象，然后就是一直呈现好像有点恍惚的状态，然后他就吓到，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很危险啊，因为他就是好像看到什么就是有点你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他出现一些幻觉啦。
哎呦，
确定是因为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不是，他是真的确定是因为用了那个东西，他有一些成分。然后
那你朋友也太粗心大意了吧？他没有看那个东西
是
不是可以？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注意，因为后来他有带，因为可能小朋友当时也有一点身体不舒服，然后后来他就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啊，反正那个药效会慢慢退啊，后来就好了。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才知道说，就是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都要看一下里面的剂量适不适合小朋友。
是是是，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对，没错。
对啊，不然我怎么听起来感觉是小朋友中毒的感觉？
我觉得
就可能是里面
使用药量
过
头，过量啊，过量。
对
对
对对，但是晕车贴片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如果不论是针对晕车、晕机或晕船，都可以使用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是要额外去？好酷哦，药局买得到？
它是有点像是外用的，不是内服的，但是它就是可以任何，就像有些人他可能容易不舒服的时候，他会闻一些薄荷的味道，它就是会舒缓，
像防蚊贴片那样子，就是蚊子闻那种味道也不敢过来。
对对对，有点类似那种。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带小朋友出国要准备那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年纪适不适用。
对对对对对，没错。
对，
反正就是我们总结一下这次的重点。带小朋友出国，带小朋友出国一定要带推车，然后一定要先事先在台湾备好要出国万一遇到任何状况的药，然后那个药也要依照自己小朋友的年纪跟体重去配适当的药剂的量。
对，没错。
还有第三个，还有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小朋友
开心，那整趟旅程就开心，不要太执着于自己的行程。
没错，这是最大的重点，就是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在计划内啦，就是大家开心就好，这才是旅游最大的目的。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带小朋友出国以过来人经验的
一 些重点整理。
对对对，好啦，那这集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对于我们这集有什么共鸣，或者是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欢迎留言或写信告诉我们。那，哎，我想，
那今天就到这里喽。
好，那我们下周继续课吧。我是小灯，
我是艾米，
拜拜。